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八篇，主题是神听了我的祷告。与人聊天，如果发现对方没在听，我们就不想再聊了。人都很在乎对方是不是有在听，而且不只是在意对方有在听，我们还希望对方会有回应。其实祷告也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对话，也是如此的。我曾听过有人说，我的祷告也不知道神有没有听见。如果我们觉得神没有在听，我们就不想继续祷告了。亲爱的，你是否也是这样的疑问？神有听见我的祷告吗？诗篇二十八篇，大卫的诗篇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可以看到大卫非常在乎神是否在听他的祷告，并且在乎神对他说话。所以一开始他祷告，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然后祷告几句，他突然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么快，大卫当下就如此笃定地说，神听了我的声音，并且因此就称颂神。怪不得大卫这么爱祷告，经常祷告，他知道这位他所祷告的神有在听。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二十八篇的内容。首先，二十八章一到二节，大卫求神垂听，求神说话。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大卫的祷告：一，他求告神；二，他求神向他说话；三，他求神垂听。简单的两句祷告词，我们看见大卫对祷告的态度与了解。他非常看重祷告中与神互动，他不只是向神求告，他求神听他恳求的声音，他也求神对他说话。他说，不要向我缄默， Be not silent to me。 我们很容易就停留在求告神，求神垂听，但却忘记了花时间来聆听神的声音。对有些人来说，神说不说话并不重要，只要我自己要的事神听见就好了。大卫知道没有神说话的后果不堪设想。他说，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或我就跟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换句话说，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活了。没有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如同行尸走肉。申命记八章三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神赐给他们玛纳，是为了要叫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这样的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筹算可以有100%的把握，只有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祷告中不能只有我们求我们所要的，我们更需要寻求神对我们说的话，因为唯有他说的话绝不落空，绝不突然返回。如此，我们只要忠心持守，追求遵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就一定不会出错。约翰福音五章，耶稣也这样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求主开我们的眼，如大卫一样，看见神对我们说话是何等的宝贵，好让我们的祷告生活一定要来追求神对我们说话。因为倘若神向我们闭口，我们就如将死的人一样了。接着诗篇二十八篇三到五节，大卫求神显明他的作为，按照人所行的来待人。第三节，大卫祈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恶的一同除掉，他们与灵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 大卫把自己和恶人分别，因为他问心无愧，在他的生活中他已经为神把自己分别为圣。这一段祷告中，我们会看见大卫对恶人有两方面的描述。第一个，恶人的描述，他们与灵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新约称之为假冒为善，形容他们里外不一，即便表面上和蔼可亲，但内心却充满了奸诈污秽。读到这里，我们要提醒自己，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查看我们内心到底是什么光景。心是他人看不见的，说我们执意辩护自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赐路敞开，让神来光照，我们就会给自己筑起高大的墙，形成生命中许多的盲点，以为自己很好。耶稣曾经这样的责备法利赛人，路加福音16:15，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28:4，大卫接着祷告，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后果。大卫知道，所以他没有自己为自己报仇。这也是新约的教导，罗马书12:2，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5:2这样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和平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有时候人以为神置之不理，或是误以为神的怜悯恩典就是指神不管教、不责罚、不审判，所以行善的时候会气馁，行恶的时候不惧怕。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的，若执迷不肯悔改，必会得到该得的刑罚。28:5，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做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是大卫这里对恶人的第二个描述，他们不在乎神所做的，自然就不会留心，不会察觉。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用心去留意神的作为，问神，神啊，你在做什么？你看重什么？什么是你现在要成就的事？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以色列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宗教领袖竟然没有看见，没有留心神已经彰显的作为。路加福音19:1，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最后28:6-9，大卫祷告中就经历突破。大卫经常在祷告中从祈求到称颂神，似乎祈求的当下就经历了突破，诗词的语调立即180度的转变。第6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是28:28的转折点，大卫知道神听了他恳求的声音，就称颂神。大卫一开始就祷告，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意味着大卫非常在乎神有在听。他的祷告不是发牢骚，他的祷告不是发泄情绪，是真的为了祷告给主听。 只有一首诗的时间就足以让大卫从恳求神直接跨越进入称颂神的领域，因为他在祈求的当中就确信神听了他恳求的声音。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有了神听了他声音的确据，就足以使他大大的称颂神。大卫的信心不是基于眼睛所见，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见了改变才来感谢神，大卫则是有了神垂听的确据就来感谢神，他没有等到看见环境的改变。亲爱的，但愿我们的祷告每一次的祈求都可以跨越环境变成称颂。祷告本身就是经历神的途径，只可惜很多人不爱祷告，不愿意祷告，没有时间祷告，不想祷告，不知道怎样祷告，觉得祷告浪费时间很无聊，所以就不祷告了，真的很可惜啊。单向的祷告当然是无聊了，但祷告不是单向的，祷告是双向的，所以祷告是非常享受的，包括了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的倾诉和聆听的部分，还包括了神垂听，还有神对我们说话的部分。这样的祷告让我们经历突破，从自己的困境和忧伤跨越外在和内心的不容易，开口称颂神，并且更坚定地来继续祷告祈求。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这是转折点二，从环境转眼定睛看见神，就欢喜地歌颂神。不要再定睛环境和抵挡我们的神了，我们要转眼仰望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焦点和源头不是自己，也不是身边的人，是神。想想有神是我们的力量，那是何等浩大的力量啊，无边无际的力量，用不完的力量，永不退缩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盾牌，神为我们抵挡所有的仇敌还有仇敌的攻击。神是我们的盾牌，是仇敌无法推翻的盾牌，不能被刺透的盾牌。亲爱的，谁是你的力量？谁是你的盾牌？如果耶和华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盾牌，你就有福了。有这样的神，在任何的环境，面对任何的仇敌，我们的心都可以全然倚靠他，并且因为倚靠他就得着帮助了。因此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而且要唱诗歌颂我们的神，歌颂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盾牌和我们所倚靠的。这样的祷告是一个突破的祷告，让我们的眼目被扩张的祷告。 Amen。如此的确据带来的突破，使大卫更有信心地继续祈求，而且他站在位上，身为一国之君，为百姓祷告。28篇8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到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神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我们集体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追求，从来都不是只有个人而已，是个人也是集体。最大的诫命没有停留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有第二条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祈求就是合而为一。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及别人的事。大卫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自己领受了神是他个人的力量，他因此欢喜唱诗歌颂神。大卫没有停在那里，他自己已经领受了，已经突破了，但他没有因此就满足了。接着他为百姓来祷告，因为神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力量，神也是他百姓的力量。 Amen。而且大卫他还说，神也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知道就连君王也需要神，神一定会拯救他的受膏者，保护他。一个国家从个人到百姓到君王，都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所以大卫最后这样的祷告神，28篇9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Amen。 让我们就来用28篇其中几节经文来一起祷告。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与你互动的祷告， 让我们不只是求告你，让我们也在乎你向我们说话，在乎你垂听我们的声音。主啊，我们要祷告，知道你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主，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活了。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的意念，因为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求主你把那更高的道路，更高的意念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说话，因为你口里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必然亨通。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带下改变，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国家里。主啊，我们要看重，我们要看重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一定要来追求你对我们说话。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是的，主，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听了我恳求的声音。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祷告中经历突破，让我们知道你听了我们恳求的声音。如同大卫所说的，主啊，让我们每次祷告都有这样的确据，主你听见了。即使环境还没有改变，但因为相信你听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就可以从恳求神跨越环境来称颂神。主啊，带领我们经历祷告中与你互动的甘甜，好让我们越来越喜欢祷告，越来越多向你祷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称颂神，我必用诗歌颂赞你。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突破，眼目不要定睛在困境，在祷告中我们要定睛仰望你，看见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焦点转向你，我们就依靠你，并且依靠你就得帮助。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唱诗歌颂赞美你。最后我们为教会祷告，求主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